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25周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25年足够让一个婴儿步入成年，也足够让一座城市抚平伤痕，重盖高楼。然而，每年的9月11日，人们依然会在肃穆的钟声里想起那个改变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清晨。将近3000个鲜活的生命在浓烟与巨响中永远地留在了那里。但在巨大的灾难与绝望之外，25年来，人们依然在反复讲述那些在黑暗中选择成为光芒的普通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每一次提起他都让人唏嘘不已。他的名字叫做维尔斯·雷米·克劳瑟。遇难那一年，他只有24岁。今天，无数美国人称呼他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头巾男 ，The Man in the Red Bandana。就在今年的9月8日，华盛顿举行的91125周年前夕纪念活动上，美国政府追授维尔斯·克劳瑟为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之一——总统自由勋章。他的母亲艾莉森，还有他的妹妹 Peggy， 代表他接受了这枚迟到了25年的勋章。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荣誉，是因为他选择了在911那一天，本来他自己掌握着充裕的逃生时间，完全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来。但是他选择了一次又一次的转身走向火海。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维尔斯·克劳瑟的故事。维尔斯·克劳瑟是1977年出生在纽约州的一个小镇，叫做阿蒙克。他从小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阳光男孩。在他的父亲 Jefferson 的眼里，儿子从小就有超越同龄人的保护欲还有正义感。维尔斯7岁那年，父亲在出门前整理西装，随手就递给了小维尔斯一条印着传统Paisley 花纹的红色手帕，这 Paisley 是一种花朵。然后爸爸对他说，男孩子口袋里总得带条手帕，以备不时之需。这个小小的仪式被维尔斯当成成熟的象征，于是从那天起，无论他是穿牛仔裤去上学，还是换上正装去参加聚会，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永远塞着一条干净的红头巾，这几乎成了他个人独一无二的标志。16岁那年，他还在读高中，但是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加入当地的帝国志愿消防队。于是他就利用课余时间接受了极其严格而且是高强度的专业消防还有搜救训练。在浓烟弥漫的模拟火场里，他学会了如何在绝境中保持冷静，如何寻找安全通道，如何背负伤员。时间流逝，后来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著名的波士顿学院。在大学里，他是长曲棍球队红透半边天的中场核心，身披19号球衣。球场上的他是勇猛顽强，总是在关键时刻为队友垫后。2000年大学毕业后，威尔斯并没有成为一名职业消防员，他遵循了社会对精英青年的预期，进入了纽约金融界，成为了投资银行里的一名股票交易员。他的办公室位于世贸大厦中心南塔的第104层。作为一名西装革履的金融精英和曾经的志愿消防员，这两条看似毫不相关的人生轨迹，会在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碰撞出最耀眼的人性光芒。那是一个晴朗的近乎透明的清晨， 早晨8:46，第一架被劫持的客机撞向了世贸中心北塔，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整个下曼哈顿。位于南塔104层的威尔斯立刻给母亲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用极其镇定的声音说：“妈，北塔被撞了，但我这里安全，你不要担心。”然而，噩梦瞬间就来了。9:03，第二架客机以极高的速度猛烈地撞向了南塔，撞击点恰好落在第77层到85层之间。位于78层的空中大堂 Sky Lobby 瞬间沦为炼狱，那里当时聚集着数百名正准备搭乘高速电梯撤离的上班族。剧烈的爆炸把电梯井变成了炮筒，火焰、强冲击波、有毒的浓烟瞬间吞噬了大堂。骨头折断的声音、皮肤烧焦的气味、绝望的尖叫撕裂了空气，浓烟遮蔽了一切，空气中的氧气迅速耗尽，很多人趴在地上，根本不知道出口在哪里，只能在黑暗中等待死亡降临。就在这个时候，浓烟中走出一个年轻的男人，他没有穿消防服，也没有戴头盔，身上穿着是被熏黑的衬衫，但他用一条红色的手帕紧紧地蒙住了口鼻，他的眼神没有慌乱，他用一种极其坚定、充满权威的声音对那些瘫倒在地上的人喊道：“所有的人听着，我找到出口了，能站起来的跟我走，帮帮身边不能行走的人。”在极度恐慌的灾难现场，秩序就是生命。凭借着16岁起就积累的专业消防知识，威尔斯在满是废墟和剧毒浓烟的大厅里，硬生生地找到了唯一一条没有被爆炸完全阻断的逃生通道 Stairwell A。 他指挥着惊魂未定的幸存者有秩序地向楼梯靠拢。有一位幸存者叫做林恩·提里，他当时回忆到说，他那时候是全身严重烧伤，几乎无法站立。那个蒙着红头巾的年轻人走到他身边，小心翼翼把他扶起来，甚至他还背起另外一名重伤的妇女，一步一步沿着极其陡峭狭窄的楼梯把他们护送到第61层，那里烟雾较轻，而且有警报救援接应。把第一批幸存者安送到61层后，如果是普通人，接下来的反应再自然不过。楼上大火还在肆虐，整栋大楼在巨响中咯吱作响，随时有坍塌的危险。逃生的通道就在脚下，顺着楼梯往下跑，几分钟就能呼吸到地面的新鲜空气，回到父母和家人身边。但威尔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他安顿好第一批人，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你们继续往下走，我马上回来。”然后他转身向滚滚浓烟的楼上冲了回去。这是整个911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瞬间之一。他不是顺便救人，他是选择留在火场里搜救。他重新爬回了满是酷热与废墟的78层空中大堂，那里还有瘫痪在地的伤员，还有被重物压住的求救者。他再次组织起第二批幸存者，指导他们用湿布捂住口鼻，手拉手沿着楼梯 A 往下撤。根据911纪念馆官方档案及目击者证实，威尔斯至少3次回到了第78层，每一次他都深入浓烟，把死的风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有一个幸存者叫做朱迪，他回忆说，当他被困在废墟下感到绝望时，是一个蒙着红头巾的年轻人把他拉了出来，并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当他到达安全区域回头看时，那个红头巾的背影又一次消失在了浓烟的深处。根据后来的幸存者证词核实和档案追踪，威尔斯在那个早晨至少直接挽救了18个人的生命。南塔在9:59轰然倒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幸存者们沉浸在巨大的伤痛与感激中。有十几位从南塔78层幸存下来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或向警方提供证词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同一个细节，是一个戴着红色手帕的年轻人救了我们，他在浓烟里像一道光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这个神秘的救援者的故事在纽约流传开来，但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姓名。直到2002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911细节的报道，文中提到了几位幸存者对红头巾男子的感激之情。威尔斯的母亲 Alison 读到这段文字时，手不可抑制地发抖。她太熟悉这个细节了，从7岁起，红头巾就从没离开过儿子的口袋。艾丽森立刻联系了报社和幸存者。当他把威尔斯的照片寄给幸存者林恩·提利还有朱迪·温时，电话那头传来了泣不成声的声音。就是他，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他救了我们。真相终于大白了，那个在生死关头反复冲进火海的神秘英雄终于找到了。然而，英雄自己再也没有能够出来。2002年3月，在世贸中心废墟的清理工作中，搜救人员在南塔1楼的大堂区域找到了维尔斯的遗体。在他遗体身旁躺着的是几名纽约消防局的专业救援队员，以及一台应急搜救设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直到大楼倒塌前的最后一刻，威尔斯依然没有独自逃生。他与赶来支援的专业消防队员汇合在一起，正在1楼大堂设立临时的指挥点，准备组织下一轮的往返救援。1楼啊，他离生的机会是近在咫尺，可是他选择了留下，而他只有24岁。24岁的他拥有名校的文凭，拥有让人羡慕的金融高薪工作，有着深爱的父母与妹妹，还有无数没有实现的人生梦想和未来。2026年9月8日，华盛顿，在91125周年纪念前夕，白宫追授威尔斯·克劳瑟总统自由勋章。在庄严肃穆的颁奖典礼上，威尔斯年迈的母亲艾丽森·克劳瑟还有他的妹妹佩吉走上了讲台，代表威尔斯接受了这份国家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现场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退伍军人和老消防员目含泪光。艾丽森手扶着勋章的盒子，发表了一段打动全美无数人的致辞。这位母亲的声音克制深沉，却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她说，25年了，对于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来说，25年既像漫长的一辈子，又像发生在昨天。经常有人问我，艾丽森，当你知道维尔斯一次又一次跑进火海时，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难道不希望他当时掉头跑出来吗？我想对大家说，作为一个母亲，我的心每一天都在为失去他而流血，但是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维尔斯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一个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的人。那天早晨，在他蒙上那条红头巾的瞬间，他不仅仅是一个金融交易员，他回归了他内心最本真的身份，一个拯救生命的志愿消防员，一个深爱着这个世界的人。维尔斯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遗产不是那枚勋章，甚至不是那18个被救活的生命， 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选择。他告诉我们，当黑暗降临，当恐慌蔓延，当每个人都只顾着向前逃命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停下脚步，握住身边人的手。今天，我和我的家人代表维尔斯接受这份荣誉，但这份勋章不仅仅属于他，他属于所有在那个可怕的早晨选择勇敢与善良的人。维尔斯，我的儿子，你做到了，你的红头巾没有褪色，你的光芒永远照亮我们。今天，那条带有经典佩利斯花纹的红色手帕被永久收藏在911国家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在维尔斯的母校波士顿学院，每年都会举办一场长曲棍球与美式橄榄球纪念赛，赛的名字就叫做 Red Bandana Game。 运动员们会穿上印有19号的战袍，再系上同样的红头巾。听众朋友，红头巾的故事讲完了。说实话，这个故事我是提前录制的，因为我知道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给大家在现场讲述。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感人了，我自己也决定，如果能够看到这样的红头巾，我也会买一个放在自己的身边，让它所代表的精神能够时时激励自己。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感慨呢？非常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抒发您的心情。当然，如果您也想知道这个红头巾长得什么样子，甚至威尔斯生前是长什么样子，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发一个红字，我就会把相关的照片回复给您。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